今天神给我们的话是以弗所书一章十五到十九节。因此我既听见你们信从主耶稣，亲爱众圣徒，就为你们不住的感谢神，祷告的时候常提到你们，求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神，荣耀的父，将那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赏给你们，使你们真知道他，并且照明你们心中的眼睛，使你们知道他的恩召有何等指望，他在圣徒中得的基业有何等丰盛的荣耀，并知道他向我们这信的人所显的能力是何等浩大。阿们。今天的经文是这样开始的，因此的意思是由于这个原因。这个原因指的是过去十二周我们所探讨的以弗所书一章三到十四节的内容。有一句话是这样说的，西方哲学只是由柏拉图的角注构成。这句话的意思是柏拉图给西方哲学带来了巨大的影响。因此人们常说哲学就是柏拉图，柏拉图就是哲学。同样的理由，也有人说西方基督教神学不过是奥古斯丁的脚注。以弗所书的一章三到十四节是整本书的核心，其余部分可以看作是对此的解释。三到十四节中提到了我们成为神的儿女，罪得赦免，直到最后的由神的带领，这一切都由圣父、圣子、圣灵三位一体的灵共同成就。圣父神不仅赐给我们属天的一切属灵福分，还是我们成为神的儿女。圣子神救赎了我们，并使我们在基督里合一。圣灵神成为我们的保证，保证意味着定金或首付的意思。如果圣灵是我们的首付或定金，那最终的契约该是何等的浩大呢？作为定金的圣灵是永恒的，因此这份契约也是永恒的。神将永远引导我们，引导我们到永远。大卫写的诗篇第八篇有如下的话语，诗篇八篇四到五节，便说人算什么，你竟顾念他，世人算什么，你竟眷顾他，你叫他比天使微小一点，并赐他荣耀尊贵为冠冕。阅读并默想以弗所书一章三到十四节时，总会想起诗篇第八篇的经文。神啊，我们自己看来自己也是如此的渺小，极其不足，实在不值一提的存在。在神眼中，我们到底是怎样的存在，以至于神如此看我们为尊贵呢？这样的告白不由自主地从心中流露出来，我无法用语言形容这位伟大的三位一体的神的爱与作为。今天的经文是使徒保罗为以弗所教会献上的祷告。保罗之所以为以弗所教会祷告，原因就是一章三到十四节的内容。以弗所人领受了神所赐的属灵福分，成为了神的儿女，耶稣为他们赎罪，圣灵成为他们的保证。 也就是说，神尊重他们，视他们为宝贵。同样，当我们为别人祷告时，这不是因为那个人软弱、不足，或有所缺乏，而是因为神看这个人为尊贵，把他视为宝贵的存在。今天的经文15-16节，因此我既听见你们信从主耶稣，亲爱众圣徒，就为你们不住的感谢神，祷告的时候常提到你们。保罗说，神不仅使他自己，还使以弗所教会的人成为神的儿女，赐福给他们，还为他们赎罪，并成为他们的保证。神的奥秘真是令人惊叹。此外，保罗听到了以弗所教会的信心与爱心，因此他在每次祷告的时都为以弗所教会祷告，心中充满感恩。保罗在完成第二次宣教旅行之后，从哥林多返回安提阿的路上，曾短暂停留在以弗所，并在会堂中与犹太人讨论传福音。犹太人对保罗的讨论很感兴趣，恳求他多留一段时间，但保罗摇头拒绝，说若是神的旨意，我会再回来，然后便乘船离开，前往安提阿。不久之后，保罗开始了第三次宣教旅行。保罗的第三次宣教旅行持续了大约4年，其中3年是在以弗所度过的。如今也是一样，在古代，河流和海洋对城市的发展至关重要。当时以弗所是罗马帝国五大城市之一，不仅位于希腊与土耳其之间的爱琴海沿岸，不仅是个港口城市，还坐落在凯斯特罗斯河河口，因此是一个商业发达的港口城市。以弗所是小亚细亚地区最大的城市，对于当时来说，可以说是几乎没有什么缺乏的。因此，以弗所又被称为古代世界的虚荣系市场。此外，以弗所最引以为豪的建筑是古代七大奇迹之一的阿尔特弥斯神庙。该神庙长约130米，宽约67米，高约18米，有127根柱子。这些柱子都是由各国的国王贡献的。神庙里供奉着象征丰饶与多产的阿尔特弥斯女神像。这座雕像有24个乳房。当时神庙里有成千上万的女祭司，他们不仅在神庙里工作，还与男性从事性交易。这种行为在当时来说是极其平常的。此外，神庙里还有不少负责杂物的奴隶，他们以被称为神庙的奴隶为最大的荣耀。使徒保罗在这样的城市以弗所服侍了3年之久。这是保罗蒙召成为耶稣基督的使徒后服侍时间最长的地方。自从他离开以弗所，已经有4-5年没有见到以弗所教会的弟兄姐妹了。保罗听说了以弗所教会信徒们的信心和爱心， 在这片看似拥有一切的土地上，这座虚荣的城市，偶像崇拜和世俗价值观盛行的城市里，以弗所教会的信徒依然坚守信仰和信心。每当保罗听到这些时，他总是心存感激，因此他每次祷告时都为以弗所教会感恩并代祷。在我们的信仰生活当中，顺服和感恩都是极为重要的态度。我已经多次提到，信仰中最重要的是，也就是我们得救的关键，是耶稣基督的十字架和钉十字架的耶稣基督。如果没有十字架和耶稣基督，那我们便没有救恩。如果基督教漏掉了耶稣基督和十字架，那将一无所剩。此外，在我们的信仰生活当中，最重要的是，也就是使我们的信仰生活得以正确延续的，就是不失去属灵的紧张感，即时刻保持警醒。一旦这种属灵的警醒在我们心中松弛或消失，那我们很容易就会变成形式上的基督徒，只是表面上的基督徒，却没有实质。更进一步说，在我们的信仰生活当中，最重要的态度是顺服与感恩。顺服并不是指在教会中无论别人要求做什么都只会回答好的，或者即使是做不到不愿意做的事情也硬着头皮去做，或者勉强去服侍，这并不是顺服。同样，感恩也不仅仅是嘴上常挂着感谢神，或频繁献上感恩奉献。顺服与感恩意味着接纳自己当前生活的位置和环境，并在这些环境中以主为目标，凭信心而活。因为我们当前的生活状况就是我们过去生活的结果，也是神带领我们至此的结果。神会通过那些心怀感恩并顺服的人来行神的作为，更新世界，改变世界。年轻的时候被贝鲁自巴比伦的带领，他身处的环境完全不适合顺服或感恩。然而神却通过打开窗户，使他能够过上顺服并感恩的生活，并且神通过带领展现了神的作为。神使波斯王古列发布了一条诏令，允许被掳的犹大百姓返回故土重建圣殿。在当时，奴隶被视为建设国家的财富的活机器，因此发布让奴隶回归的诏令是不可思议的事情。然而这一切事情却发生了，这一切是通过向神敞开窗户，用顺服和感恩与神沟通的但以理而促成的。我们再来读今天的十五节。因此我们既听见你们信从主耶稣，亲爱众圣徒，保罗每次为以弗所教会祷告时感谢的总是两件事，就是他们的信心与爱心。正如之前提到的，以弗所是当时罗马帝国的五大城市之一，那时基督教还很微弱，还没有受到罗马帝国的迫害。以弗所是一个经济发达的城市，因此世俗价值观非常盛行，道德堕落与腐败几乎成了日常生活的一部分。 而且围绕着阿尔特弥斯神庙的宗教和商业，也是支撑这座城市的巨大支柱。然而即便在这样的一种环境下，以弗所教会的信徒依然凭信心而活。这种生活方式是那些不信的人无法理解，甚至是无法模仿的。以弗所教会的信徒们没有遵从那里的世俗价值观，是因为他们活在主耶稣里，因此他们能够坚持信心。当时其他教会是如此，在以弗所教会也是。有人主张只有受了割礼才能成为神的子民，才能得救，有一些假先知有如此的教导。这些人轻蔑地对以弗所的信徒们说，你们连割礼都没有。对此，保罗在同样是从监狱中写给腓立比书教会的书信中有这样的回应。腓立比书3:1-3，弟兄们，我还有话说，你们要靠主喜乐。我把这话再写给你们，与我并不为难，与你们却是妥当，应当防备犬类，防备作恶的，防备妄自省割的。因为真受割礼的乃是我们这以神的灵敬拜，在基督耶稣里夸口，不靠着肉体的。当时动摇的教会的两大异端思想是诺斯替主义和律法主义。诺斯替主义认为灵是善的，物质是恶的，因此否认以人的身体来到世上的耶稣。他们认为作为良善的灵，不可能以邪恶的物质的形态，也就是以肉身来到世上。与此相反，律法主义主张单靠信仰无法得救，必须加上行为才能够得到救赎。狗作恶的，毁坏身体的，都是指律法主义者。虽然可以直接表达为提防狗作恶的人和毁坏身体的人，保罗却将提防这个命令重复了3次，要防备犬类，防备作恶的，防备妄自行割的。这种重复强调了要小心律法主义者，特别是损坏身体的行为和割礼之间有语言上的双关。割礼在希腊语中是 peritomai， 意思是环形切割，而是毁坏身体的意思是 katatomai， 是切割的意思。在利未记中提到不要因为使人而在身体上割伤，因此保罗警告说，立法主义者虽然以自己接受了割礼为骄傲，但实际上那只是他们在身上留下了伸所禁止的伤痕而已。相反，真正的属灵割礼派是那些以圣灵来服侍，以主耶稣基督为荣，并且不依靠肉体的人。以圣灵侍奉中的侍奉可以翻译为敬拜或侍奉神、敬拜神。我们是否是真正的基督徒，或者我们是怎样的基督徒，关键在于我们对待礼拜的态度。我们献上礼拜不是为了自我满足，我们向神献上礼拜是为了舍己和自我屈服。当通过礼拜让我们学会自我屈服和自我否定时，才能够真正以神和神的子女为中心，正确的侍奉神。此外，在以耶稣基督为荣意味着我们在生活中全然彰显那位在我们心中居首位的耶稣基督。正如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要成为一对夫妻， 需要去政府或市厅进行婚姻登记，这样在法律上才是足够的。然而他们仍然还是要在家人和亲戚朋友面前举行婚礼，这就是向人们宣告自己的配偶是谁，并以此为荣。真正的割礼派并不以自己或自己的成就为荣，而是以耶稣基督为荣。保罗原本对耶稣基督持敌对态度，然而主亲自寻找他，任命他为使徒。因此保罗说，我断不以别的夸口，只夸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十字架。他又告白说，现在我活在肉体中，是因信神的儿子而活，他爱我，为我舍己。无论世界如何疏远他，只要有主的支持，一切都无关紧要。即便世界如何支持他、抬举他，如果被基督疏远，那才是最大的问题。保罗还说，真正的割礼是不依靠自己的肉体。其实从犹太教的角度来说，保罗在肉体上有很多值得夸耀的地方。以现在的标准来看，他在犹太教中堪称是别人家的孩子中的佼佼者。然而保罗认为，无论是自己余生具有的特质，还是靠努力获得的成就，和基督相比，都如同烛光与阳光相比微不足道。以弗所教会并不受律法教导的约束，而是处在主耶稣基督的信仰中，这正是使他们更加成为了名副其实的教会的原因。使得保罗能够为以弗所教会献上感谢祷告，是因为他们拥有在主耶稣基督里面的信仰，以及对所有圣徒的爱。圣经新旧约共1189章，如果问哪一章最为熟知，许多基督徒会回答诗篇第23篇。新旧约圣经共有31102节，如果问哪一节最为人熟知，许多基督徒会回答说，约翰福音3:16节。几乎每个基督徒都知道约翰福音3:16节的内容，可能不知道这个内容的基督徒寥寥无几。那么当然，约翰福音3:16节是为人所知的，约翰福音3:16节，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以弗所教会的信徒们明白，耶稣基督爱他们至深，甚至为他们在十字架上舍命，因此他们也应该如此爱他们的弟兄姊妹。哥林多前书很好地展示了对圣徒的爱。哥林多前书13:1-7节，我若挪生能说万人的方言，并使徒的话语，却没有爱，我就成了明德罗想的波一般。我若有先知讲道之能，也明白各样的奥秘、各样的知识，而且有全备的信，叫我能够衣衫却没有爱，我就算不得什么。我若将所有的周济穷人，又舍己身叫人焚烧，却没有爱，仍然与我无益。爱是恒久忍耐， 又有恩慈，爱是不嫉妒，爱是不自夸，不张狂，不做害羞的事，不求自己的益处，不轻易发怒，不计算人的恶，不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人的方言是指五旬节时能够与外国人沟通的外语，而天使的语言只是我们通常理解的方言，无法能听懂的语言。如果我说的方言没有爱，那就变成了发出噪音的铜器和叮当作响的钵，这就是噪音。当孩子年幼时，通常会比较听父母的话，然而随着进入青春期，很多时候他们开始不再听父母的话，这是因为父母的声音听起来像噪音。父母虽然说爱自己的孩子，但在子女们看来，父母所爱的其实是他们自己，而父母对孩子的爱只是一种口头表达。如果有这样的感觉，那么对于他们来说，父母的声音就成了噪音。即使说的是天使的方言，在神看来也可能视为你在制造噪音。此外，预言的能力，了解所有秘密和一切知识的能力，可以移山的能力，看起来是多么令人赞叹，但是这一切如果没有爱也是毫无意义的。与过去相比，计算机和智能手机的性能提高了多少呢？我接触计算机的时间相对较晚，我第一次购买的电脑是386电脑。在购买的时候，我问商店的老板，这个性能和容量可以用很久吗？当时这个店的老板说，足够你用一辈子，还会有余。但现在找不到这样性能的电脑，即使找到了，可能也不能使用。然而无论电脑或手机，无论性能有多么强，如果里面没有软件，它就毫无意义。必须有软件才能够运作，没有软件的计算机或手机就像一堆废铁或塑料块。神赐给我们爱这样的一个软件，如果没有爱，那就什么都不是。即使我们用所有的东西去救济他人，甚至舍身取义，如果没有爱，没有任何益处。而且爱是恒久忍耐、温柔、不嫉妒、不自夸、不自大、不无理，最终以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来结束。对以弗所教会的人们来说，拥有这种面向所有圣徒的爱。15到16节，我们再重读。因此，我既听见你们信从主耶稣，亲爱众圣徒，就为你们不住地感谢神，祷告的时候常提到你们。使徒保罗每次为以弗所教会祷告的时候不住地感谢神，是因为他们拥有在主耶稣里的信心和对所有圣徒的爱。在主耶稣里的信心意味着是与神数值的关系，对所有信徒的爱则意味着人与人之间的水平的关系。 这两者对于所有基督徒来说都是必须具备的。如果仅有对主耶稣的信心而缺乏对他人的爱，那么他将成为极端的教条主义者或病态的宗教人士。相反，如果没有对主耶稣基督的信心，只有对他人的爱，那么他只能成为道德主义者，有可能成为社会福利运动者，但绝不会成为有信仰的真正的人信徒。而真正拥有在主耶稣里的信心的人，是不可能没有对所有信徒的爱的。同时拥有对所有信徒的爱的人，必定是拥有在主耶稣里的信心的人。信心与爱心就像硬币的两面一样。使徒保罗他告白说，不住的感谢。然而他现在外在的情况并足以感谢。他作为囚徒被带到罗马的监狱里，但他没有感到委屈。任何事情都无法破坏他与神的关系。保罗深深感恩于他辛勤侍奉了三年的以弗所教会，在主耶稣里保持着信心，并拥有对所有圣徒的爱，尤其是在充满世俗价值观和以阿尔特弥斯女神为首的拜偶像盛行的以弗所城中。每当使徒保罗祷告的时候，他都向神献上感谢。这不正是使徒保罗他所信的神正是我们所信的神吗？如果是这样，让我们也向那位神敞开我们的窗户，同时让我们成为拥有在主耶稣里的信心和对所有圣徒的爱，成为真正的基督徒。如今主的名被贬低，教会和基督徒遭受指责，这难道不是因为我们内心缺乏这种爱心和信心吗？如果我们拥有这样的信心和爱心，让教会成为名副其实的教会，牧者成为名副其实的牧者，信徒成为名副其实的信徒，那么我们的教会和我们无疑将成为韩国基督教200年的铺路人。实际上我们已经是在铺那条道路了。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使徒保罗每次祷告的时候都不住地向神感谢，尽管他身陷狱中，但他每次祷告的时候都能够因以弗所教会向神献上感谢，并且不住地感恩。因为他无论身处何种境地，他都是一位不被环境所左右的基督徒，始终将目光投向神，是一个有信心的人。然而我们的感谢往往是形式化的，只有在世俗的视角给予满足时才会表达出来，这一点我们不得不承认。天父，尽管以弗所社会充满了世俗价值观，崇拜阿尔特弥斯女神以及拜偶像的现象普遍存在，但在这样的环境中，坚定地持守信心与爱心的以弗所教会成为了我们信仰的榜样。求神让我们效法他们。我们的信仰生活虽然不短暂，但我们不得不承认我们的信心实在是软弱。我们口中无数次的宣告相信主，但我们的生活却常常走向与之相反的道路。此外，主曾说，爱人比被爱更有福， 但我们在爱人的事情上却常常吝啬，认为接受爱是理所当然的。现在求神让我们真正的在信心和爱心上成熟，让我们活出名副其实的基督徒的样式，做神国的子民。愿我们通过信心和爱心见证为韩国基督教200年铺路的使命。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